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那么在十七到二十四节，应该是以弗所书第四十讲。我们已经讲到第四十讲，我们今年肯定是讲不完以弗所书了。但是我们还需要将神的话一点一点的掰开，进行更好的查考，我们才能认识上帝话语的丰富。我读了以中马前书写的以弗所书十四到二十四节，他大约讲了有十五讲左右，那短短的七节又讲到了十五讲。我并不是说讲的次数多就一定讲的好，我也不是说讲的次数少就一定讲的不好，没有这个意思。神的话语一定是丰盛的，一定是令我们感到羞愧的。我们读经的时候草草的读过一些经文，我们盲目的读过一段经文，没有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一种轻看，甚至说是对上帝的轻慢。所以神的话是神的心思意念性情对我们的表达，如果我们不能将神的话看作那上帝心意的显明的话，我们无法在上帝的话语中看到神的话丰盛地临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这个性情，改变我们的行为。这段经文呢，它主题非常的明确，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有一个这个成语吧，叫辞旧迎新。在二十多年前，家里特别贫穷，最盼望的事情是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上新的衣服哈，新的衣服，有的时候比较这个过新年更紧张的时候，连新的衣服也是穿不上哈。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二十多年前如果想要穿新衣服，不会在二十八九号之前去买的哈，都是赶到最后一个集市的时候去赶集去买新衣服。为什么？因为没有钱。但是非常渴慕有一件新的衣服，因为每个人在新年的时候，无论是大人孩子，都要穿最新的衣服，来表达中国人过年的一种意愿，叫辞旧迎新。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要从新的开始。所以基督徒蒙受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也需要辞旧迎新，我们需要脱去旧人和新人。你或许说我们终于进入了生活方面，终于不再去讲教义了，我们将教义视为理论。如果将教义视为理论的话，是一种错误的。教义不是理论，教义是上帝赐给我们话语的规范，所以教义本身就是圣经话语的显明。如果你说教义是理论，生活是实践可操作的话，我们就落到了那种哲学的思想当中，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圣经是教义在前，生活在后，所以辞旧迎新仍然是强调教义和信仰生活的结合。我们的生活的每个方面和教义都脱不开任何的干系。当这里说你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在下面讲的是教义，他不是讲的是生活，他将生活和教义紧紧地穿插在一起。他讲到新人和旧人，他讲到旧人的本质与上帝隔绝，他讲到新人是上帝赐予的生命，恢复上帝的形象。那么到了四章的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你应该脱去一个旧的行为，再穿上一个新的行为。那每一个新的行为，保罗都在那里置放了一项真理，这项真理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撒谎，我们互为肢体。为什么互为肢体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撒谎。所以你发现保罗讲的每一个的行为的背后都有一项教义在支撑。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多讲生活，可是保罗从来没有将生活单一的拿出来，他总是将生活置于这个教义之上，将教义置于生活的根基， 来支撑我们的生活。到了第五章，保罗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着爱心行事。基督徒为什么要凭着爱心行事？为什么将自己献给上帝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 根据，这个根据是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为什么要将自己献给神？为什么要活出一个基督徒荣美的生命？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他已经做了这美好的供物献给了上帝，我们也需要将自己献给神。所以保罗他继续讲教义生活，反复的穿插，没有一点点是单独的教育，单独的生活，不是的。那么到了第五章，你会看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什么呢？丈夫。难道就没有教义了吗？依然是讲到教义，他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讲到基督为教会舍己，讲到教会顺服基督救主所带来的一切。所以你就看到说，教义和生活不可分割。所以有人在书信的讲解过程当中，将教义单单的放置前半部分，将生活放置后半部分。对，圣经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结构，但是太多讲生活的时候又丢失了教义。但是保罗永远是将教义和生活彼此的穿插，好像衣服的红线和白线，黑线和这个蓝色的线，它们交叉在这个衣服当中，它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你穿的这个格子状的衣服，它是交叉在一起的，你无法将它视为单一个颜色。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保罗用了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叫所以我说，这个所以是告诉我们，保罗开始讲我们如何改变自己，如何使自己能够更加像上帝的儿女，能够摆脱那些旧人的恶行，证明这一段教导和前面所有的章节一定是有紧密连贯性的。那里有上帝的拣选，有基督的救赎，有圣灵的重生，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有可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保罗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这个且在主里确实的说，就如同旧约先知他是这么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或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写信给你们，如同这样的话语。因为保罗接下来的劝勉是代表上帝，代表上帝，代表基督来宣讲他对每一个罪人的劝勉。这劝勉就是，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个虚妄的心，它不单单是指我们的心，因为在圣经当中一谈到心的时候，在表达整个的人观，包括人的理智，包括人的情感，包括人的意志，包括人的思想，每一个方面都包括在这个心的里面。所以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就是说你不要像那些没有得救之人一样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认为这一节只是单单的一节，那么我个人的观察，这一节应该跟接下来的五章六章紧密相连。如果一个人他继续像外邦人一样生活的话，他不能像第五章一样做光明之子。如果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仍像那个旧人一样的生活，他无法对待自己的妻子，他也无法来爱自己的丈夫，他也不可能教育自己的儿子，做儿女也不能去尊敬自己的父母，他也不可能在工作岗位上去侍奉上帝，侍奉老板，像侍奉他的主一样。所以这句话关乎到下面所有的内容。如果一个人他得救了，他蒙受了上帝的恩典，可是他的生活依然像过去一样，他的家不可能幸福，他的家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我们最黑暗的地方是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庭里面。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如果双方都信主的话，如果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的话，这个家一定是令人痛苦的。不单是痛苦，是令人绝望，甚至会导致另一方的信仰支离破碎， 失去信心，失去盼望，根源都不在乎性格，也不在乎行为的习惯，而在乎他得救了，但是还依然用着救人的思考方式，用救人的思想，救人的情感来对待自己的妻子，对待自己的丈夫，对待自己的配偶，所以这家永远不可能幸福。所以今天当你感到你的丈夫，感到你的妻子你不满的时候，你不是来谈论他的性格和你不一致，也不是谈论他和你哪里有差距，三观不是的，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他已经得救了，他的思想表达做事的每个方面仍然像一个外邦人一样去看待你的话，那你的丈夫他是一个新人，但他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旧人的生活方式，他就是一个两面人，他在家里有一套的服装，来到教会里面又有一套的服装，我想你会过得非常累的了吗？你每个礼拜天你要把自己装扮得特别柔美，特别俊俏，来到教会里面，大家都认为这位弟兄很敬虔，刘弟兄很敬虔，这个实际呢，在家里面是极为黑暗的事情，所以你在家里装扮一个形象，来教会装扮一个形象，你整个的形象，无论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是崩塌的，所以教会里面没有人知道你，但是上帝知道你的形象是崩塌的。你在家里面，你的妻子孩子知道你的形象是完全崩塌的，没有一点点的真实的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方式。所以保罗就说，如果你们今天蒙受恩典了，得救了，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那为什么太多的基督徒他们像外邦人一样生活呢？他思考的方式，他表达的观点，他做事的目标，他对人的态度和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每一个礼拜唱的诗，所祷告的内容，所拿写圣经像基督徒之外，他的思想当中完全是被那外邦人虚妄的意念完全充满，这样的基督徒大有人在，他的思想没有任何的更新和改变。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你要说他不是，他大发脾气。你说他是基督徒，他的思想情感意志没有任何的变化，除了一个空壳式之外，其他地方根本都不是。像这样的人最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他根本就没有得救，不过他自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 得救，他也不关注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但他认为自己在教会里面就已经得救了，可是他从来不会像基督徒一样思考问题，也不会像基督徒一样去爱上帝恨恶罪恶，他也不会像基督徒一样荣耀上帝，这样的心思意念在他里面从来都是没有的。所以有一个普遍的经验，如果一个人号称基督徒，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否得救，从来没有思想过自己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上帝，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徒才会怀疑这个上世界到底有没有上帝，只有基督徒才会思考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只有基督徒才会思考说我今天到底在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一个这样的基督徒，他不可能像新人一样的生活。第二个可能性，他是个婴孩的基督徒，他从来没有任何的追求的意愿，他也没有抵抗罪恶的能力，他心中没有真理，没有干粮，没有粮食，他不能够分辨是非，他也不能分辨对错，他也不知道旧人是什么样式，他也不懂新人是什么样式。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根本不会像新人一样的生活。第三种可能，他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基督徒。当然这个不是指一个人，我们都是死不悔改的基督徒。我们真的如彼得书所讲的话，那句话虽然很难听，但是实际的本质就这个样子，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回到泥里又滚，用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很合适。有人去养那个猪当宠物，对不对？把猪洗得很干净，系上小红绳，哇，那个吃的高级的这个口粮，它就密是头猪，知道吗？你把它放到泥里，它仍然到泥里去，你给它什么，它吃什么。 所以猪这个东西它不分荤素，知道吗？它也不分干净是否，啊，它本性就如此。所以彼得这句话幸好是彼得讲的，知道吗？如果是我讲出来，大家敢拿圣经砸死我就。所以彼得告诉我们，罪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那狗一样，他吐了还要再吃；如猪一样，他洗干净了看到泥又滚到里面去。路加福音也特别这样教导我们说，有一个乌鬼被赶走了，这个房间被打扫了干干净净。有一天乌鬼回来一看，这个房间也很干净，他又带了几个鬼来，带了七个鬼来，这人的光景比先前就更不好了。基督徒屡教不改，三番四次死不悔改的犯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约翰欧文在《致死罪》这本书中，他有一个标题叫信徒犯罪比非基督徒更恶。非基督徒不懂恩典，不懂真理，不懂福音，他不懂救赎的要义，但是基督徒懂得，基督徒懂得何为罪，懂得何为福音，懂得基督救了我们，懂得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懂得上帝赐我永生，我永不灭亡。所以基督徒大多数犯罪是因为轻看上帝的恩典，将恩典视为廉价的，认为每一次犯罪神还在饶恕我，每一次犯罪神还可以接纳我，每一次犯罪礼拜天我还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来。所以欧文说，信徒犯罪比非基督徒更可恶，他的罪更大，因为他每一次犯罪都是轻看上帝的恩典，每一次犯罪都是将基督救赎那昂贵的果效践踏在脚下，等礼拜天来的时候再把上帝的恩典高举起来放到自己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本相。所以最后一种是最可恶的，所以那个没有得救的，他可以透过上帝的道去检验，那个婴孩他也可以透过道去长进，但是那个死不悔改三番五次犯罪的基督徒他很难改变，他每一次听到，每一次祷告，每一次祈祷，每一次礼拜，不是加大他内心的感动，而加大他内心的刚硬，这是我们今天罪人最大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想着礼拜一要立志过信仰生活，要读经祷告亲近上帝，但是我们到了家之后，礼拜一早上起来我们就忘记了一切。所以人的忘事是最快的，但是忘上帝的事比忘自己的事更快。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有时候恩典如果你不正确的理解它运用它，我们就称为恩典的仇敌，就是拿着恩典给自己放纵自己情欲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每一次礼拜每一次听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你，如果每一次都让你成为你犯罪的借口的话，但愿上帝的恩典不临到你，因为每一次恩典临到你都加重你内心对上帝恩典的这个麻木和刚硬，反而促进你对罪的那个轻看，不认为犯罪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反而认为犯罪没有关系，轻轻呼呼的，甚至恩典在临到我，这样的罪岂不更大呢？第十八节保罗在解释什么叫外邦人生活。外邦人指谁？不是指我们，而指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怎么生活呢？非基督徒样子是怎么样子呢？十八节十九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意，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个是外邦人生活的样式。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就想，我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生活过，我从来没有心里刚硬过，我的良心从来没有丧尽，我也没有放纵种种的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从来不否认，从来都是会否认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因为你对比一下自己发现比他们要好多了。保罗意思说是，如果你蒙受了恩典，你在基督里面就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的生活。保罗在这里用两节经文概括了罪人的本质。罪的本质我们用三个方面去归纳，一个与上帝所赐生命隔绝的人 首先他是无知的人，都因自己无知。当圣经讲到无知，不是这个人没有知识，不是这个人没有思考能力，也不是指这个人他没有头脑，他可能很有头脑很聪明，他的无知是因为对上帝救赎真理是完全不能理解也不能明白。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为什么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理性无法理解那一位受苦的耶稣就是人类盼望的救主，他们不懂的。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观念。在英国有一个宰相，有一位 首相叫皮特，他有一位好朋友，他的好朋友是威伯福斯。威伯福斯呢，是英国废除黑奴运动的重要的倡导人之一。不过他和这个皮特是非常好的关系，但两个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挂名的基督徒。威伯福斯呢，他是敬虔的基督徒，这个皮特呢，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后来有一天，威伯福斯邀请皮特和他一起参加晚上的讲道，他就去了。两个人就听一位讲道人去讲道，去传讲圣道。威伯福斯听完圣道之后，心中被上帝道所充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感动，感动他不得了。这个皮特也坐在那里听，两个人散会之后还没有出门口，皮特就跟这个威伯福斯说，这个人讲了什么我一句都没有听懂。所以从智力来讲，这个皮特比威伯福斯更有智慧，更有才干，更有政治头脑，但是他对福音的理解根本不明白不清楚。所以说他们都因自己无知，是因为罪人他无法理解神的事，除非上帝的灵住在一个人里面，一个人才可以理解福音之事，理解上帝这道真理。那另一个说，心理刚硬，良心丧尽。这个心理刚硬，良心丧尽呢，它包括人的情感方面。这个刚硬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医学名词，讲到结石或者硬化的意思。结石和硬化，就这个人他的那个情感失去了一切的感觉，像石头一样是麻木的，他的内心没有能力悔改，他的内心听到上帝的道没有任何的责备，这个叫一个人的心理刚硬。另一个词汇叫良心丧尽，放纵私欲。那这里又包含一个意志的层面。什么叫良心丧尽？上帝造人的时候赐给人良心，这个良心能够判别是非，能够分辨善恶。所以如果人没有良心的话，人就不可能产生最基本的普世的道德律。可是犯罪之后，人的良心就失去了对善恶分辨的能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用了一句话，他说他们的良心被烧红的铁烙伤，被烧着的铁烙伤。当一块烧红的铁块放在一个人的皮肤的部位去把它着伤的话，他周围的神经都会死掉，而被烫伤的这一块成为死肉。你再反复的烫的话，他的神经没有了敏感，他没有任何的感受。人的良心也是如此，当一个人犯罪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的良心做任何的恶事，心中都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感受，那周围的神经都死掉了，对善恶的敏锐度完全都没有了，叫没有直觉，没有感受，没有回应。当一个人良心丧尽的时候，他就会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什么呢？污秽。保罗说基督徒不要效法外邦人，基督徒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对上帝的真理是无知的，不要像外邦人一样 对上帝的情感，对罪的恨恶变得极为刚硬，也不要像那个非基督徒一样，良心失去了对罪和善的敏锐度。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每一次犯罪，良心的敏锐度消失了，当每一次听到福音再也没有对上帝感动的回应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已经丧尽了，和外邦人这个事情变得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良心死掉的时候，就放纵情欲，贪行种种的误会。这就是保罗要表达的核心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良心，你的情感，对上帝的认识是否还是敏锐的？当你丢弃圣经，丢弃祷告的时候，你心中没有任何的愧疚，没有任何的自责和责备的话，你的良心已经在慢慢的刚硬，你的良心已经被罪牢牢捆住，被罪像烧红的烙铁一样被灼伤了，你对上帝没有的回应。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活着的，是一个健康的，但是内心对上帝是一个死了的人。在信仰生活当中，基督徒常常出现整个的情感对上帝没有了回应。在改革运动传统当中，一直追求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教义，同时又产生另一个反弹，有些极端的人就追求外在的敬虔和主观的追求。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只追求正确教育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僵死的信仰，这个信仰当中只进入头脑，没有更新我们的心灵，没有充满我们的情感，没有敏锐的良心抵挡罪恶敬畏上帝，就会产生另一个反弹，就是要追求那个主观的感受，追求那主观的热情。所以灵派的产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历史上的信仰的路永远是一个摆钟，要不就偏重于正确的教义，人却变成僵死的；要不就追求那个主观的没有教义，成为那种神秘的主观主义。所以信仰永远是左摆右摆，摆来摆去，因为人常常失衡。所以改革宗的基督徒不单要追求正确的教义，还要有正确的情感，有正确的意志，遵行上帝的话语。如果上帝的那真理纯正的教义进入我们的脑海，没有进入我们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基督之道不但要触碰我们的理性，还要触碰刚硬的良心。圣灵为什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那个新的心是一个新生的，是一个能够感受上帝之爱的，感受圣灵责备的，感受世俗对我们攻击的，能够厌恶罪恶临到我们。当一个罪恶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如同针扎刀砍一样的痛苦，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内心活跃的状态。可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追求当中，要不就偏向了一种只寻求感受，寻求主观，将教义全部丢掉；要不只追求教义，追求纯正，但是却失去了内心对上帝的热爱，对罪恶的恨恶。保罗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一样行事。或许你从来没有感受过上帝之爱充满你的心，或许你从来没有恨恶罪恶到一定的力量，将你的手眼睛把罪恶赶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或许你原来对上帝的爱是至诚的，可是如今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变得冰冷机械，像程序一样一步一步的走，但是内心没有对上帝的活跃。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如同第十七节所说，不要向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外邦人就是理性无知，情感刚硬，良心丧尽，随意而行，随心所欲。如果基督徒也是如此的话，我们岂不更应该悔改？二十节说，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二十节二十一节，使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不要效法外邦人的一个根据，中间漏译了两个字，在原文的翻译当中有但是或者然而，而在和在中文的和本翻译当中没有出现这两个字，实属一种遗憾。如果加上但是和然而，意义就完全变了。十九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误会。然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外邦人一样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的在世上潇洒的愉快的活着呢？因为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这个学了基督，我们先要除去一种错误，这个学了基督不是那一种单纯的效法。我特别反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种不可吃不可摸不可拿。这种道德主义的福音能够害死一个基督徒，能够将基督的福音完全把它摧毁掉。基督徒不是先不要做这件事，先不要做那些，不是的，基督徒先首先在基督里。所以这个学了基督最少包含两个意思在这里，首先在基督里，第二明白基督全部的真理。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呢？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上帝第二次创造，这个第二次创造不是学来的，是上帝主动的以大能的方式使我们的死的生命再一次活过来，这个不是我们学和效法造成的。所以基督徒永远不能学一个人信主，基督徒不能效法哪位圣徒，首先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学了全备的真理，他才能不再像外邦人一样去生活。以弗所书的书信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反复的出现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反复的强调这一句话？在基督里是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首先要查验自己是否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一个人不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劝勉是完全无效无用的，这样的劝勉对这个人不会生发任何的效力。一个人是否在基督里，绝对不是根据我们在教会能够待多长时间，也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听多少次道。听的道再多，聚会的次数再多，都不能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再讲一遍这样的话。所以在教会有教会生活，不代表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两件事情。如果一个黑色皮肤的人，你每天让他喝牛奶，你说你喝了一年怎么还不白呢？跟喝牛奶没有关系。所以耶利米就说，古时人他能改变自己的肤色吗？他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我们不要假定用教会论的生活来告诫自己说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必定在教会里面。这个学了基督，首先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住在我的心中，我与基督紧紧的联合在一起，我想基督所想，我爱基督所爱，我恨基督所恨，基督所说的事我凡事都说阿们。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另外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如果他不在基督的学校当中去学习他的圣道的话，他也不可能产生新人的生活。加尔文将教会比喻成学校，将教会比喻成母亲。 因为基督徒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真理，基督徒要在这个母亲的养育之下生命变得丰满。奥斯汀的比喻更加的形象，他说教会就是母亲，他用双乳乳养了基督徒，这个双乳指什么？新约和旧约，用上帝的圣道向母亲乳养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他的儿女可以健壮成长，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太多的弟兄姐妹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可是他从来没有全面的学习基督全部的真理，如果没有基督全部的真理，他无法理解罪人的样式，他也无法理解新人的样式，他不可能脱去那个旧人穿上那个新人。所以教会不改变往往是因为没有上帝话语的滋润和喂养，所以他不可能生命当中有一个更新和长进。所以保罗就说为什么不再效法外邦人，因为已经不在亚当里面，不在旧人里面，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你们既然听过他的道，学了他的话语，就应该按他的话语去生活，才有可能摆脱那一切。所以在二十节下半节说却不是这样，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和非基督徒是完全这个不相同的。这种不相同不单单是外在的行为，我们常常有一种误区，认为基督徒的行为只要和非基督徒不一样他就是基督徒。不是的，这个基督徒他的思想情感他的意志的更新每一个方面都和非基督徒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你看他的生活，他非常多的方面和非基督徒不一样，可是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家里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就是在他的家里面从来没有基督徒生活，他是一个真空性的信仰。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他未必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学了基督信了基督的人，他在教会里面在家里在私底下他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样的。而一个假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一个样子，在家里面一个样子，他根本没有学了基督，也没有领受他的道，也没有发生更新的变化，他不是一个整全的完整的基督徒，他是个假冒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也特别要提醒诸位，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学了他的道，但你生活当中却没有改变的话，你的审判一定比非基督徒更大。如果你领受他的道，你也认同他的道理，从来不遵行的话，你每一次听到不是让你悔改，每一次听到是让你的内心更刚硬，更反感上帝，更反对讲道，更讨厌教会的生活，因为你认为足够了，满足了，但你从来没有实践过上帝的话语，上帝有足够的证据来定我们的罪，又懒又恶的仆人可能就是我们。所以保罗这句话不单是一个根据，也是让基督徒明白，如果听了道不去遵行，好比一个愚昧人；若听了去遵行，好比一个聪明人。这两种的局面和结局是完全不尽相同的。审判一定先从上帝的家起手，因为神家里的人比非基督徒懂得更多，知道更多，他的罪就变得更大。二十一节，领了教，学了真理，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他必须全面的了解上帝的真理，他才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变化。保罗说，不要效法外邦人，不单指简单的一个生活行为，因为在四章之后，谈到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父与子的关系，我们工作的伦理，都包括在这个层面当中。一个基督徒他认为读一次圣经，听一次讲道，就可以改变了痴心妄想。上帝无法去救一个不想长进的基督徒。我这里不是讲上帝没有能力，上帝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改变我们，所以同时吩咐罪人要竭力的在圣洁之事上追求。所以你不想让上帝的道充满你的生命，上帝也不会改变一个没有他话语的人，神也不会用神奇的方式来改变一个基督徒。上帝借着蒙恩之道，读经祷告礼拜，最常规的方式，使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心思一天发生变化。一个心中不存上帝之道的人，他不可能结出果子来。119篇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就是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新旧约同是一个道理，凡是在生活当中不改变的基督徒，是因为从来没有系统的聆听过上帝之道，让上帝之道统管他人生的方方面面是没有的，他不可能有进步有成长。23节说，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什么叫旧人？这个旧人呢，就是指没有重生得救以前的生命叫旧人。没有重生之前我们在哪里？在亚当里面，那是未信主的那个时间，被称为旧人。什么是新人？就是重生悔改之后，蒙受神的恩典，得到圣灵所赐新心，他就是一个新人。基督徒不可能一边是旧人一边是新人，不可能的。你穿衣服缝缝补补又3年，对不对？新旧结合，我们绝对不是新旧结合，我们的旧人已经怎么样了？已经和耶稣基督同定在哪里啊？十字架上面。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就成为一个新人。我们是一个新人。传统的观念认为说，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人，旧人和新人，一会儿旧人做王，一会儿新人做王。这个观点绝对不符合圣经。旧人已经死去，彻底的死去，已经被钉死了。因为基督担当我的原罪，担当我原来那个罪人的身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旧人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呢？新的人。这里讲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所以旧人已经被钉死了，但是旧人的那个性情习性思考行为模式还留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就是蜜蜂已经被拍死了，但是蜜蜂所留的那个余毒还在继续的发挥什么呢？发挥它的效力，疼痛的不得了。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你，他被警察逮走了，但是这个人虽然被逮走，伤害不在了，但是他对你伤害的那个阴影还留在哪里啊？留在你心里。那个阴影比什么？比他当时那个行为更可怕，更可怕。所以被蜜蜂蛰痛之后呢，蛰的时候并不痛，痛的是什么？是被蛰之后，酸痛痒。所以在生命当中，历史的伤害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个阴影挥之不去。罪人已经死了，但是罪人的思考方式、罪人的性情、罪人的爱好、罪人的习性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开车是有惯性的，你驾驶汽车的时候，如果前面有障碍物或者有车的话，你刹车你踩住了，但是车有什么呢？车有惯性。虽然罪人已经被基督代替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彻底被杀死了，但是我们那个余留的那个恶的习性还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在，常常有，而且挥之不去，摆之不完，洗干净又恢复，洗干净又恢复。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呢？ 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虽然救人死了，但是常常被那个私欲所牵引，来恢复自己原来的样子。这个并不是说新人没有了，新人还在，但是我们那个恶的行为还有。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脱去和穿上。这个脱去呢，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当尽的责任。有太多的弟兄姐妹说，你不成长呢，要把自己交给上帝，就是祷告将自己交托给上帝，你就不用管了，上帝他自己做事。这种说法呢是懒惰的。保罗没有说弟兄姐妹祷告吧，祷告的话你会改变的，保罗没有提这句话。我说你要脱去，马上脱去。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行为，不是跪在那里祷告交给上帝，放开自己的手脚让上帝自己来做工嘛？这绝对不符合圣经。但这也没有反对祷告，而这种思想的背后，他只将自己不改变交给上帝，让上帝在自己身上动工，自己从来不努力。这种思想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思想。还有一些人抓住一些经文，圣经上说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唯有上帝使他什么呢？生长。这样的基督就说，人的成长在乎上帝，不在乎我。所以我成不成长是上帝的工作，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句话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一个人的成长的确在乎上帝，但圣经同时告诉我们，人要脱去救人的行为。有多处经文说，如果你想要活出新人的生活，你必须要努力，是现在，不是祷告等候等候，是不祷告马上听到上帝的道，脱去旧的衣服，穿上新人，站在上帝的面前。罗马书13章14节这么说，只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不要为肉体安排，就不要给肉体安排自己犯罪自作恶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制作那个让你消失信仰的机会。所以你把你的电视放在你们家最显眼的地方，你一定为你的肉体安排了享受。所以当你去找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先找工作后考虑信仰，你等于为肉体安排了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些都不是上帝不给预备，都是人给肉体安排了自己放纵的可能性。所以这句话影响了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读到这些经文，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读了之后泪如雨下，向上帝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像非基督徒，多少时候是我们给肉体提供了放纵的机会，给他安排了一场盛宴，让自己摆脱信仰的束缚，来过一种放纵生活。另一处经文在8章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叫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哥罗西书3章5节说，要致死你们这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另一处经文林前9章26到27节，我奔跑不是向来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基督徒如果不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基督徒一定为肉体留下了空间，为放纵留下了机会，为自己远离上帝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平台。 基督徒不可能有任何的长进。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新人，你不要用属灵的话来讲说，我交给上帝，我的成长也在乎上帝。讲这些话的人都是懒惰的，讲这样的推脱责任的人叫懒惰。你看很多的基督徒，他的孩子不信主，他就说上帝时间还没有到着，他从来不认为说自己没有努力的将孩子带到上帝约中来，用神的话去养育他，从来不这样，因为他忘记他的责任。这种属灵的套话充满教会，充满基督徒的思想，正与圣经决然不符。保罗用脱去这个强有力的形象的画面，是告诉我们，你已经是新人。如果你想成为那个更健康的新人，就需要努力的把世上的每一个恶行全部给扔掉，不要给他提供任何的机会，任何的机会都不给提供。你不脱掉，你不可能传染新人。如果一个房间里面臭气熏天，但一查看里面有一堆的腐烂的物品，你说没有关系啊，买点清香剂香水喷一喷就好了，你还不如不喷。你若喷这屋里更不臭，更臭了。你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把那些腐烂之物移出房间，打理房间，然后把新的东西搬进来，才能成为一个什么呢，真正一个崭新的房间。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不是只穿不脱。我们说有一个成语叫邯郸学步，听过吧这个成语，邯郸学步啊，就是赵国人发现人家走路特别好看，邯郸是赵国啊，我记不太清了，可能是有一个人是看赵国人好看的，还是他看别人走路好看，总之他看人走路特别好看，他就学，最后学的连自己的那个原来的走路方式都忘了，他就爬着回去。所以基督徒如果只穿不脱的话，就变成那个邯郸学步的小唐，就四不像人了。看你像基督徒，又看你像什么呢，像非基督徒。说你是基督徒，你有先人的样式，说你像这个非基督徒，你身上还有新人的样式。所以更悲惨的就在这里，我们有家庭的丈夫，你已经信主了，你对你妻子、对你配偶、对你孩子的态度，如果还是旧人世俗的方式，你很难维持你在家里属灵的地位。如果你是作为母亲，你还是像非基督徒一样追求婚姻当中所要的，你也很难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基督徒如果一半新人一半旧人，更容易混乱别人的眼睛，更容易羞辱上帝之名。所以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干净利索的比喻，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个必须有的行动。下节经文，又将你的心智更换一新，并穿上新人，这信是照成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呢，圣洁。脱去还需要穿上，穿上什么，穿上新人。这个新人用这个词叫形象，就上帝造我们的那个样子需要重新的穿上。那个新人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他对上帝有正确认识，他有正确的德行，他与上帝有正确的交通和交流。所以在改革中对形象的解释，是一个恢复上帝形象的人，他的知性得以恢复，正确的思考上帝的真理，他的德性得以恢复， 他有圣经所吩咐的道德，他的灵性得以恢复，和上帝有正确的交通。所以一个新人的变化在乎上帝重新对我们的创造。上帝救赎我们的方式，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补救，它是彻底的更新我们，让我们和原来完全不相同，完全不一样。约翰·范扬在《天国历程》里面，他特别谈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片段呢，是讲基督徒和中心他们两个人到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虚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卖着各样的物品，有各种交易，无论是性、金钱、权力、淫乱，只要你需要东西，这个虚华市里面应有尽有，里面有各种骗子、法师，各种杂耍全部都有，每一个街道里面有每个国家各样的最畅销产品供每一个人挑选。同时他还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在这个虚华的这个城市当中，曾经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有一个销售员告诉这个人，只要你拜一拜我，我把天下的荣华富贵全都赐给你，不用你掏一分钱。那个人是谁呢？约翰·范扬说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而这个万王之王他拒绝了这份丰厚的财富，他没有屈膝也没有下拜，因为他在这个浮华市里面完全得胜。那么当基督徒和中心进这个城市之后，这个城市的人都轰动了，因为他发现这两个天路客有三个地方和他们的不一样，他们发现天路客们穿的衣服和这个集市的衣服完全不同，他们就嘲笑这些基督徒说他们是疯子，他们是异邦人。第二个方面，这些天路客和这个城市语言不一样，那些人的语言是买卖，是欺骗，是追求世俗，而中心和基督徒所表达的语言是天国的语言，追求那上好的福分。第三个方面，他们对商店的商品一概不看，他们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他们所看到是天上的城，不是地下的锁钥。这个叫真正的新人，他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别人发现他的讲话就完全不同。所以基督徒到哪里应该表现一种气质与众不一样，这种气质不是靠衣服的装扮，不是靠我们的这个用高尚言语来表达，而基督徒的表达的言语的思想的背后在表达他的信仰。所以站在非基督徒里面好像鹤立鸡群，他有一种卓越的眼光是非基督徒所不具备的，别人一看就问你是不是有信仰，如果不是的话，我想我们还没有脱离旧人，也没有穿上新人。保罗在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但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穿上新人和六章所表的观念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已经被基督所救赎回来，用他的宝血买回了我们，我们属于他，就应该将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完全献给上帝。罗马书还说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叫穿上新人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来思考的是，我们从前是旧人，我们整个生命被罪完全的掌管，它控制我们的思想、眼睛、耳朵、舌头，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被它控制、操控，我们是一个木偶， 他掏空我们的生命，他把我们打残打伤，我们却认为魔鬼对我们太好，好像唐朝的岛主黄老邪把徒弟腿都打断了，徒弟见到他的感恩戴德。所以我们被魔鬼折磨的体无完肤，我们还认为魔鬼对我们真好。当上帝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再属于魔鬼，我们属于上帝，我们属于基督，我们不再被那个旧人的本性所掌管，而是被一个基督所赋予的新的生命所掌管。而这个新人应该将自己的每一个部分都得献给上帝。如果你的思想每天想的是世俗，每天想的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好，你应该将你的思想的旧的行为脱去，穿上新的一种行为来代替。诗篇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如果你的眼睛每一天都看那些世俗的败坏的丑陋的邪恶的色情的东西，你的眼睛需要重新的脱去那些恶的事情，戴上一副新的眼睛。约伯记说，我与眼睛立约，只要脱去代替。如果你的耳朵每一天喜欢听那些闲谈，而不喜欢让上帝的话进到你的耳朵的话，你的耳朵也需要脱去旧的生活方式，戴上一副新的有听力的耳朵。约伯记这样讲，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初的教训印在心上，每天早上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的人一样。你每一天戴着耳机听着世俗的歌曲，听着小说，听着盗墓笔记的话，你的思想不可能被重塑。你每一天只能想如何去盗墓，带着驴蹄子，对不对？你不能进步的。所以基督徒不是不能读小说，不是不能读那些武侠作品，可以读。如果你的思想每一天，你的耳朵每一天听这些东西，你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你听什么你就想成什么人，你是一个新人，你不应该用旧人的生活方式重塑你的思想，要脱去再穿上。如果你的舌头每天在家里都是抱怨，都是恶毒，你的思想每你的舌头每一天都讲述那些邪恶的言语的话，你要摆脱你的舌头，因为你舌头在救人的时候不能谈论属天之事，不能谈论上帝的话语。一谈论上帝的话语，你的舌头变得僵硬，无法讲出一句关于上帝的话语来。如果你是新人，你应该让你的舌头旧的那些言谈都应该脱去。诗篇说，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诗篇也说，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义。雅各书说，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毒物，满了毒死害死人的毒气。所以你每一天抱怨自己贫穷，你每一天抱怨上帝不爱你，你每一天抱怨上帝不理会你，你的舌头就是救人的那个样子没有出去。你抱怨的越多，你离上帝越远。一个越感恩的人，他凡事知足，他不会落在那个虚消费的贫穷当中，来看自己的余额，看自己的拥有，什么都不是。但是一个感恩的人，他看自己所拥有的，他凡事知足。所以你的舌头有没有脱去再穿上？我们的嘴有没有献给上帝？基督徒的嘴所表达的每一句话，在表达一个基督徒真实的内心。希伯来书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之名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每一天在讲论什么事情？也没有谈论上帝的恩典，也没有谈论上帝的信实，也没有谈论上帝的作为。如果不能谈论这一切，你要脱去它，穿上一个新。 保罗给我们的指导一定是细致的，因为基督徒实在是愚昧，实在是无知，我们不知道新人应当如何的生活。保罗透过书信教导了我们，所以今天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思想，你现在是新人还是旧人？你有没有脱去旧人的一切的性情还有习性？有没有用新人的行为来代替这一切？我们不应该任凭自己生活这样下去，凡是任凭这样下去的人，我们的心麻木刚硬，主的恩典很难敲开我们的心灵。上帝之道虽如利剑，但是对一个刚硬的人心的话，也极为费力刺痛你的心。愿主的恩和他的道来教导我们。我能起立来祷告。